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今天查克老师要结束查考路德记这个美丽的故事。故事的内容讲到拿俄米和媳妇路德之间的美好关系，当然也谈到波阿斯，其中充满爱、忠诚和救赎的信息。这回查克老师继续分享波阿斯的生平，从中看到他对路德的保护和看顾。如果您有圣经，请打开路德记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路德记的第四章，今天呢，我们就要结束这一卷书了啊。路德记第四章一至五节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呢，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此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着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换句话说呢，你要娶路德为妻，替他生个儿子，那么他家族的姓氏呢，就后继有人了。路德记第四章第六节。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所以波阿斯为此呢感到很高兴。路德记第四章第七到第十节。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这里呢，波阿斯说，我买赎了所有属于拿俄米以利米勒马伦和基连的土地，又买赎了路德做我的妻子。啊，这是一件有趣的案例，因为他呢爱路德，为了要得到这位新娘子，他才买了那些个土地。他主要的兴趣呢，根本不是在那些个田地上，他自己就是一个很有钱有势的人，根本不需要更多的田地。但是为了要得到这位新娘子，所以呢，他才买了这些田地。所以这样，波阿斯就成了耶稣基督的一个美好的表征。 耶稣基督之所以要买赎世界，是为了要从世界得到他的心腹，就是教会。他不是对地球感兴趣啊，而是对他的心腹感兴趣。耶稣为了要得着爱他的宝藏，所以才买赎了这个世界。所以有关天国的比喻，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因此呢，耶稣看到了这个宝贝，就是在世界中他的教会，他的心腹，所以他才买赎了整个世界，为了要从中取到他的心腹。波阿斯和路德以及耶稣和教会这两对呢，形成了极其美丽的类比。路德记第四章十一和十二节说，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有意思的是，他们在这里呢提到犹大、他玛和法勒斯，这是因着犹太人呢那条特殊的律法。我先前呢提到过那件事，犹大的一个儿子跟他玛结婚之后没有生孩子就死了，犹大呢就让他跟第二个儿子结了婚，结果呢又是没有生下孩子，第二个儿子就死了。犹大呢这下不愿意让他玛跟他的第三个儿子结婚了，于是呢他就说，哎呀，等第三个儿子再长大一点再说吧，他现在还太小了。他玛呢等了很长的时间之后呢，犹大还是不愿意让第三个儿子跟他结婚。我说过呢，他玛呢就自己想办法，他呢穿上了妓女的衣服，跑到犹大会经过的地方，他蒙着面纱，打扮成妓女的模样坐在那儿。犹大经过了，哎，以为他是个妓女啊，就跟他交合。他玛说，你给我什么报酬呢？他说，我从我的羊群里挑一只小羊给你。他玛说，好，我怎么相信你会给呢？犹大说，我把我的戒指留给你当作信物。这样呢，犹大就跟他玛发生了关系，并且呢把他的戒指呢给了他玛当作信物，表示啊他将会送一只小羊给他，作为他向他玛求欢的代价。后来呢，他玛就脱下了妓女的衣服，回到家之后啊他就怀孕了。犹大呢派了一个仆人带着一只小羊去换取他自己的戒指，仆人去了在犹大告诉他的地方，却找不到有什么妓女啊。他就回到犹大那里说，哎呦，我找不到啊，那里的人都说那里并没有什么妓女啊。犹大就说，哦，那就算了吧。之后呢有人就告诉犹大，哎，你的媳妇儿他玛她怀孕了。他说，啊，把她带来，我们用石头打死她。他玛就来了，拿出戒指说，这戒指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现在你明白了近亲有为死去的儿子传宗接代的义务。犹大嘛，他是被年轻的媳妇儿用计谋逼他这么做了。他就承认说，哎呀，你比我更有意，我实在呢是阻挡了这事，你比我更有意。后来那个儿子生下来了， 就叫做法勒斯，他成了基督耶稣家谱中的一条支系，和以利米勒也是属于同一个支系。因此呢，这里的人说，这里的情况相似，都是由一个上了年纪的近亲来养一个儿子。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愿他像他玛从犹大生法勒斯一样，愿你生个儿子，从他得后裔，也愿你这个关系中呢，生出蒙福的后裔。众百姓和长老对他的祝贺，可以追溯到他的先祖身上曾经发生过相似的情况。至少呢，是至亲的亲属为死者生养孩子，让他的家族的名得以保存。所以他们说，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路德记第四章13-15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米曾经说叫我苦，现在呢，他经历到了祝福，还有抱孙子的喜乐，而且呢，知道自己家族的名字不会断了后代。他们说，愿他成为你的祝福等等的话，到你老年的时候呢，奉养你。路德记第四章16-17节。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实际上呢，拿俄米给他的孙子喂奶，在当时呢，这是很普遍的。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就是敬拜者的意思。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所以俄贝德就是做以色列王的大卫的祖父。以下是他们的家谱。路德记第四章18-22节，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顿，拿顿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从法勒斯到大卫一共有十代。这里呢，让我们看到了大卫的家庭背景，当然呢，这也是耶稣基督家谱的背景。因为基督是大卫的后代，又是法勒斯的家谱出来的。法勒斯呢，是犹大以不体面的方式从他玛生的孩子。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被神咒诅的摩押人。按以色列人的观念来看呢，他们要到第十代才能成为神家里的人。这里呢，正好列到第十代，就到了大卫王。所以你看到了基督的家谱。因此呢，无论你的背景如何，总可以在身份上跟他认同。你会说，哎，我的亲戚并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呐。啊，那耶稣基督的亲戚也不是最好的呀。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某种特别的方式跟耶稣基督认同。波阿斯按律法是至亲的救赎者，他为了要得着新娘，甚至愿意买赎他的产业。至于咱们的至亲的救赎者耶稣基督呢，他更成为了人的样式，好让自己成为我们 是技能亲属，叫他可以救赎人类。为了要成为人类的至亲的救赎者，所以耶稣有必要成为人的样式，好叫他成为人的至近亲属。这是很重要的事，因为地球早已经被亚当出卖给了撒旦。因此呢，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好让他成为人，进而成为人类的至亲的救赎者，来救赎世人。这整个买赎的交易都在一个书卷里面记下来了，而且呢被七印封住了。撒旦现在统治着世界，世界现在属于他。他从亚当手里取走，或者说事实上呢是亚当卖给了他的。耶稣来到世上，要把世界买赎回来归给神。他所付出的赎价呢，则是他自己的血和生命。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八节说，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他，我们也没看见万物将来的样子，就是在神的国度时代被设立的那个样子。然而我们唯独见了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并等候全地重新被买赎归回神的那日。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当扫罗作王统治以色列的那段期间，因为他不顺从神，神对撒母耳说，去到耶西家，告他家的一个儿子为王。于是撒母耳到耶西家去，第一个儿子以利亚进来，他长得既帅又健壮。撒母耳心里想，哇，好英俊的一个人呐，一定是神想要的吧。神说，哎，不不不，你不要看他的外貌，而要看他的内心。于是呢，耶西叫他的儿子们一个一个的走过，耶和华都没有选中一个。最后撒母耳说，你所有的儿子都在这儿吗？他说，我还有一个，但他只是个孩子啊，他正在外面放羊呢，我没想到他也算一个啊，把他叫来吧。做父亲呢就出去吹口哨，叫大卫回来。大卫是满头大汗，脏兮兮的就跑了进来。耶和华对撒母耳说，就是这个。撒母耳就拿罐里的膏油倒在大卫的头上。这个小伙子站在那儿，油啊就从他的头上流下来，他也不知道这是干嘛，神却告立他做以色列的王。接着发生了什么事呢？扫罗呢突然宣布放弃王位，让大卫坐上去吗？啊，不不，不是这样的。扫罗呢反而力图要消灭大卫，他想杀他，赶走他，最好是把他赶出国外去。因为啊，扫罗还设法留住那个已经不再属于他的权位，他还在尽自己一切的力量紧紧地抓住那个已经不再属于他的王位。在这里呢，我们还有一个续集。这个世界在技术上来说呢是属于耶稣的，因为他已经买赎了这个世界，付出了赎价。但是我们还没有看见万物伏在他的脚下，撒旦还是尽他的所能，想用武力把耶稣赶出去。撒旦还想抓住不再属于他的权势，但是呢，那个日子将要临到，就是在启示录第五章所记载的，当七印封严的那书卷被展开那日临到，天使会宣告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作为那被杀羔羊的耶稣 会走向前，他要从神的右手接过这书卷。这时教会要唱诗赞美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买赎了我们。接着又提到买赎这个词语，说他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要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当你继续研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开始揭开七印，到第十章那里记载，他将回到地上，一脚踏在陆地上，一脚踏在海上，手里拿着展开的书卷，里面显明他的所有权状，展示他所拥有的权利。那时呢，有赞美声宣告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开始掌权，不会再拖延，他开始统治全地，他拥有那完全属于他的，而且宣告是属他的，并且要在地上建立起神的国度。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以色列的历史，事实上世界也是有关耶稣基督家谱的历史，并且要简要的预示基督将要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得到他理当得着的。但是当波阿斯和长老们在城门口进行产权交易，他们进行这整个过程的时候呢，恰恰就好像24位长老在天堂里围着宝座进行着合法交易的时刻一样。当然我们也会在天堂那里和他们聚集在一起，因为我们也要唱这首歌，因为只有我们可以唱它。这件事呢，必然要在天堂里成就的啊！我实在是等不及了。你要知道撒旦的时日不多了，你看看今天的世界就可以知道背弃神的结局会是什么样的啊！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了，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下回我们要进入撒母耳记上，请记得按时收听，我们得着属灵的帮助。弟兄姐妹，欢迎您能够来信跟我联系，您的信呢，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或者发电邮到咱们的电子邮箱也行。
路德记这个关于爱情和救赎的美丽故事，给我们看到基督如何拯救我们归他自己。一会儿查克老师将回答听众的问题，请继续收听。现在是问与答时间，这位听众这么写的，亲爱的查克老师，我们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吗？我们会不会失去自己的救恩呢？
这是人们经常提到的问题。我相信圣经确实教导说，我们必须要在信心中生活。我深信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然后主耶稣讲到一个可能性，他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因此我确实相信你是得救的。只要你常在基督里面，就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你选择不在基督里面，那才是真正有问题了。
谢谢查克老师给我们清楚的答案。下一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开始查考萨姆耳记，请留意查克老师的分享，也欢迎你邀请其他的主内肢体一起收听，更希望你来信谈谈您收听的心得。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